到米哈拉王。我这一集的节目呢是访问我非常喜欢的高艾伦，艾伦姐。艾伦姐呢其实是非常资深的媒体前辈，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自从她离开媒体圈之后，以及我不断看她的书之后，我觉得我比较不想要用媒体前辈来提，我比较认为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在面对很多逆境挫折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悠悠雅雅就转个念，然后一切就过了。欢迎艾伦姐。
达米你好，又好久没见了。我很喜欢你不用媒体人的态度来看我，眼光来看我，因为说实在我离开媒体已经17年了。对，
我觉得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我们曾经都很需要这个头衔，
是
也喜欢这个头衔，但我觉得人生很吊诡，就是你走到人生的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希望你被看到的、被喜欢的不
是我自己。
对，是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然后最近你出了一本新书，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
我想先问你一下，
好啊，
你这么年轻，你看到这个书名有没有感觉？因为你太年轻了。
我不年轻啦但是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笑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啦，某一些个性上的本质跟你有点像。其实我人生一直对爱情观，我都认为我想要初恋就结婚，然后我觉得我谈一次恋爱之后，我就想要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从来不会羡慕别人谈过很多恋爱，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感情和价值观就是人生简单，然后你找到一个你爱他的人，他也爱你的人，然后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很认真的去工作赚钱然后过日子那我觉得这样很棒，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属于希望从一而终，你的书名的前半段，但是也得饶过自己就是我也笑了，是因为我初恋的时候的分手是对我而言是打击很大，是因为那我既然希望从一而终，所以我没有分手这个选项，我谈恋爱是没有分手这个选项的。我每次跟谁谈恋爱我都是希望
你每次跟谁谈恋爱，我可没那么丰富的经验
没有，我前后也就谈了4次我都是希望我跟他走下去的，对，我没有去提什么以结婚为前提，但是我心中就会觉得我既然谈恋爱我就是要认真跟这个人走下去的，所以我每次的感情不论对朋友或是对爱情我都放得很重。但是你的后半段书名叫做但是也得饶过自己，我会笑是在于人生的所有的变化不是你一开始觉得我很想跟他在一起，或者是他很好我很好我们就会一直很好，那当一切有一点状况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办法像你想要的那样的时候，你的从一而终如果你继续坚持下去就是一个枷锁。
对，很可能两败俱伤，也有一个可能是某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就是我觉得相爱它必须是，就是相爱就是你爱我我爱你，这个前提要存在，不但存在而且还有一个感情品质是要好的。我也相信很多人他们会分手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爱哦，他们可能相爱但是他们真的不能相处，那个不能相处就让他们生活品质掉到一个黑洞里面。所以再多的关心再多的改善都没有办法挽救他们相互应对的品质。那我们前提说谁都希望从一而终，就是我们对一个感情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最大的力量最大的想象最大的爱，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事与愿违，人就是会无能为力。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其实你也比较身处在就是尤其你以前又是跑影剧新闻，但我在这本书当中有看到你某种观念上的单纯，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很有趣是在于你以前发现明星哦，如果是女明星她以前是属于就是清纯玉女啊 然后呢感觉上面就是不染尘哦，任何一方面，可是后来你发现诶他在感情上面好像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单纯的时候，诶你居然在书上写说你会哭诶。
对，所以我说我很三八，那就是年轻嘛，我现在再也不会，而且我永远不会批判别人的感情。
嗯，
因为就像你人走了几十年之后，你看过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你也可以分辨一些所谓的好人跟坏人，但是对于感情上面我觉得他是很难批判的，因为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不爱一个人也是无能为力，我整个感觉是这样，不是说我觉得我应该爱这个人你就可以爱他，或者我觉得我应该离开这个人你就一定可以离开他，他不是，他常常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所以我后来就因为写了这本书，然后最近跟大家聊这个的时间机会多了点，我突然觉得人家问我感情的事情有一点问道于盲，就像你刚刚说的哦，我有一些东西可能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就像我年轻时候说哎呀人家那个好像一天到晚在换情人，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可是现在我会觉得如果你不能够跟人相处的话，你为什么要勉强自己跟他在一起呢？这就是我说的，我没有鼓励离婚，但我会鼓励你，如果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选择分手不是错的。就像我们读懂了一套浮士德，并不代表我们就学会魔鬼的把戏，哦，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是特别刚刚问你说，哎，大米你这么年轻的感觉，我很怕人家以为，谁都希望这个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是鼓励大家做分手的准备，绝无此意。我的前提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爱尽最大的可能，但是我们也要接受我们可能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感情的失败不代表我们的人生失败，也不代表我们的人的价值是错误的。
我觉得你艾伦姐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但是啊只要看你的书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你的叛逆
啊。是吗？
我可以感觉到你的叛逆、对你的叛逆，对我而言所谓的叛逆就是说你跟世俗的想法不一样，你的观点，你有你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世俗讨好型，这个时候这个世界说什么声音我就是什么声音。比方说好了，其实你刚刚讲到你觉得感情的世界你不再批判任何事情，在你这个书当中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对于小三这个事情其实你的想法是很独特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所以我这那一篇文章里面我一破题就是先说
你不止一篇文章，你好几篇文章
我就说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话题，所以我在破题的时候先说这是很危险的，我先承认，而且我先说明我也是深受其害，但是我还是想谈这个事情。我所谓想谈这个事情，我其实不是在谈小三，而是任何一个曾经因为小三事件而造成婚姻破碎或者情感上重大伤害的人，我要做的事情是鼓励他们，他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想的是我们未来如何过得好。我觉得大多数不能够走出来就都是心怀怨恨哦，觉得小三是他的最大杀手，就算是如果我们没有死，我们是不是要想办法活下去。所以我的重点反而是说，我们谈小三的时候其实是告诉大家把小三就当个屁放了吧，因为多数的人都是困在这一点离不开。那就像如果我们今天掉到一个黑洞里面，我们要想办法的是我们怎么爬出来，我们怎么自救，我们怎么存活下去，而不是说谁挖了一个洞，挖洞的这个人我将来要他付出代价，没有用，我们一定要先让自己离开这个洞。这就是我说我为什么我不去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责备小三，因为责备他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最重要的一点，我经历过哦，我如果没有经历过，你们说这个死东西他是胡说八道，没有，我经历过，我知道那种痛苦。可是有一天呢，我不再把这个事情当一个事，而且我不用一对一的角度去看，我在想人性就是这样哦，他们遭遇到什么事情也有可能也有他们无能为力的地方，如果我们只是用批判他 重点是救不了我们自己。我所有的用意，我说别理会小三的所有用意是我们先把自己救活，然后其他的事情再去想，不是说啊小三有什么关系，不是，绝对绝对不要造成这样的误会。对，
大概来讲我听起来意思是说，其实你要小三死活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自己救活。
我很喜欢，你知道大米，我常常讲话，你可以帮我做注解，讲得更清楚、更简单。对，正是此意啊。
我们现在是庙里面的那个神明的鸡童跟翻译，就是这样。那我自己哦，我有我自己读起来的感觉，因为你刚刚有讲过你经历过小三，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是不是书里面那一段，其实就是当时你正在经历风暴的时候，所以你出去外面买房子自己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是我还有在我自己
耶， yeah, 我好聪明哦。
对，我也在自己的办公室住过。哦，我可能我还有请我婆婆他们去看过了。
不是，
我很多方面就是说，我觉得我该做，所谓我该做是照我的标准。我觉得每件事我都应该弄得清清楚楚，坦坦白白的，对，没有关系。
那你当时，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离开，每一段关系的结束，我觉得最少一定有一方还放不掉。
那前面大概刚开始是我放不掉吧，但是我不会形成任何骚扰。哦，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小那时候当然很年轻的时候恋爱的时候说，哎呀，你要怎么样的话，我千刀万里追。后来我在第一本书上面，青霞帮我写序的时候就有讲到，他们说，哎呀。我失婚之后他们很害怕，你知道，怕我会做傻事，就后来发现我完全非常的平静不动，可是我那时候也开始犯病，然后我跟所有朋友不再来往，我跟任何人都不再来往，我就说我自己疗伤是完全自己，我没有到处去敲锣打鼓寻求援助，没有。大米，不要这样感动的要掉眼泪嘛。
哦，听了很心痛啊。因为
我那个时候是的，
因为人哦，在很极度受伤的时候，其实是很怕跟外界接触。
对，
因为外界的人随便一句话，只要那个风向一不对，那就是一把剑。
对对，所以干脆疗伤就自己疗伤吧。我那时候完全不跟人来往，你知道。甚至于人家如果表示的太关心，对我来讲我也不信任，我心想我付出这么多都会有这样的遭遇，那你们付出我又怎么会相信呢？可是我很开心，就是当我走出这个状况的时候的这么些年，我觉得我一生都福气很好，而且我非常确定我在婚姻当中我爱人，我就是真心真意全心全意甚至于全心全意的付出啊，那细节就不讲了，我觉得我都如果情义做得不够的话，起码我道义上我是应该是一个超过100分的人。
我自己会觉得伤痛最难的地方不是伤痛本身，而是你如何再相信人。那我发现你在后来的婚姻关系当中，还有就是爱情关系当中，其实你弄的你整个呈现出来简直像是一个初恋的少女，就是全心全意，然后欢欢喜喜，然后当然你们两个个性应该差异蛮大，
非常大，差异非常大。
一个利落的人，一个温吞的人，这怎么可能不起争执？一个多话的人，一个寡言的人，一起住在一起，这也是很大的磨合。但是我可以看到你整个心灵上面的重建的力量是非常的强。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做到在感情遇到巨大的创痛之后，你还能够相信人性？
基本上我是相信婚姻，而且我相信爱情。但是我朋友很多当中爱情有什么可以相信，那现在又尤其流行说两个人在一起都有各式各样的对家关系，利益交换关系，我觉得那不是，我觉得就每一件事你都可以给他一个比较漂亮的解释说法，也相对的可以讲得难听，那所谓交换利益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说其实是为了要激发彼此的共同成长嘛，我就看你自己去怎么解释。 因为我一直相信爱情，我一直相信家庭伦理哦，所以我在那个伤痛走过之后，它是一个单纯性的，就是我的跟某一个人的这个感情出了状况，但是不代表我对婚姻会失望，我对爱情会失望，我觉得不会。所以等到我复原过来，我就觉得那自己就是有一段时间运气不好嘛，然后我也不会再责怪对方了，你知道，因为我快乐过，我讲个真的，我快乐过，然后我很感谢我有过这样。就像我受伤，我可以受伤到什么程度？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对方可能跟我讲了，不是可能讲了一句话说，说我从来没有快乐过。我说我们17年婚姻，我快乐10年，不快乐7年，所以我一直要求分手。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快乐却不分手，我说那你在设计我。但是现在讲起来，你去想我那个讲法都是文绉绉的哦。那个时候那个伤心啊，可是我觉得过了没有关系，我能够体会这个。然后我身心健康，对我来讲，再看到过去的感情，我会想到，我有时候会想到这个，那我会跟我先生说，我的想到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发生存在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说把它都抹杀掉。我快乐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快乐，我爱这个人的时候，我也是真真实实的爱人。所以就算婚姻离开了，就算我受伤了，我觉得我没有后悔过。
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又做注解了，太好
了。我两部分是在于说，你刚刚讲说，当对方要离开的时候，告诉你说这17年来我从来没有快乐过。我相信那句话在你心中，不论你当时的回应的语词是什么，我相信它已经成为一个利刃，砍到你的心。那我自己要分享的是，我曾经有一任的男朋友，当时他已经交往了另外一个女生，但都一直没有讲。那我发现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我们交往了6年哦，他居然跟我讲说，你没有以前漂亮可爱。我就想说这不是废话吗？但是当时的我是很伤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可以分手，我们可以离婚，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不要在那时候讲出什么狠的话。
对，我在上本书有提到一点点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分手的时候或者婚姻结束的时候，不要跟对方说你配不上我哦，或者说你对我有什么用，我觉得真的这些话都不要说，没有意义。你付出的时候，就算你是一个伤害者，我们都承认你的付出是真实的。我觉得人对感情要这样，你去想想看，人到后来有钱有钱有权有社会地位之后，他是不是还是在追求感情？
当然，
对，所以感情是人类最珍贵最珍贵。我们看那么多AI 的电影或者是机器人，所有的到最后都说，当那个机器人他会流眼泪的时候，当他开始感情动，就是我们最被感动的时候。因为感情就是人类唯一具备的东西，是其他生命里面没有这么明确的。所以感情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我们不要自己去伤害它。我常常说都是我们对不起感情，不是感情对不起我们，真的。
我第二刚刚要结论的第二部分，就是你诠释的非常非常的棒，就是说你对于感情里面的挫折，婚姻里面的挫折，尤其是这么巨大的创痛的时候，你居然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这样说了一句说，哦，没关系啊，我只是那时候运气不好。哦，我听了好感动。
没有，大米，你知道不好的时候，我真的会有那个念头，如果我死掉，就是对你最大的惩罚。
对，
我都已经坏，我的状况坏到这样，所以我能够走过来，我觉得我也要感谢老天爷。而我走过来之后，我再回去看着感情，我也谢谢我有这样的感情。哦，当然现在不痛了嘛，这是很大的关键。而更了不起的，我敢说我自己，我可以依然如此健康的去面对新的感情。哦，只是很现实，我跟我这个老实先生，我的每句话都会讲得清清楚楚。以前年轻不会，年轻只会你爱我我爱你，现在是每件事情生活面现实面的东西都会讲得很清楚。可是相对的，因为我会要弄清楚你，其实也表达我自己绝对不会欺骗你， 我的感情里面，我觉得我最珍贵的是我没有欺骗，我跟我现在的先生没有秘密。其实我对前面的婚姻也是如此，你知道？但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确实太忙，真的是太忙，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我有一个疑问哦，因为其实你的家庭生活原生家庭爸爸妈妈感情非常好，所以让你觉得爱情跟婚姻都是很棒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其实都是活在这个社会，也会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压力，包含每一个人对我们的言语，可能是一颗钻石，也可能是一颗石头，它可能是一个礼物，但它可能也会砸到我们的心里。那我比较好奇一点，就是说你一直在之前我们的访谈当中，你说别人都在追求名利，那我这一辈子我就是追求爱情。别人追求名利大家都觉得 OK， 为什么大家觉得我就是一个追求爱情的人，然后被认为这样子反而有点怪怪。但是我想要问你的是说，第一，当你在婚姻受挫之后，然后你继续追求爱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因为你认识你先生，现在先生的时候是50几岁、五十几岁再去追求爱情的时候，以台湾比较保守的观念都会觉得啊，你几岁啊？
啊，对，
你几岁啊？还要谈恋爱，还要结婚？不用了吧，在一起就好，结什么婚？哎呦，讲甚至会讲出很难听的话，尤其都是诋毁女性哦。男生再婚再去娶年轻的太太或什么，不会诋毁哦。但是女生如果还要再去谈爱情，就说啊，嚣昂哦，唔知爱冲啥，哎呦。你懂吗？各种诋毁你追逐爱情的声音就会出来，而且是嘲讽，是嘲讽。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去挺住，或是你坚持？
哦，都我这一部分倒是没有什么压力，会觉得不舒服的，听到不舒服言辞。但是比较起来，大家会说：“哎呦，艾伦，你命真好，真好。”我就笑，你们怎么不说定南命真好呢？就说你要就在这个时候，其实你说所谓男女的不平等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女人碰到一个好的男人，她就会觉得你命太好了，但是一个男人碰到一个好的女人，大家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就这样。还有一个我在感情上啊，你像你问的问题，我前两天刚好上过陈文茜张曼娟的节目，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的感情理论其实有一点点是问道于盲哦。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成长经验是好的，所以我对感情的态度非常单纯，因此我的内心是自由的，我的要和不要纯粹跟着我的感觉跟我的感情来走。所以他们就笑我说那是你，那不是所有女人都可以这样选择的。那我最近这一次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我面临到你看包括你今天在内，其实是三个相同的问题，就是说哎，女性有这么大的自由吗？我觉得我一直有自由，这是我对生命要做出最大最大的尊敬跟感谢。我的工作，我选择朋友，我选择我的人生，我选择所有喜欢不喜欢，完全是自由的。我要干嘛我就干嘛，就是我的人生没有被强迫。就像我没有钱，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很富裕，因为我不需要受制于金钱的任何状况哦。对我来讲，金钱就是一个自由。当我最坏的时候，我买了房子，我手上没有钱，我努力工作，我可以控制在一个月2万块钱生活费，那当然我的工作还算是高薪，我可以全部存下来，我不害怕，因为我没有物质欲望，我只要可以生活就好。因此我的所有东西，我除了情感受伤之外，我的自由度是非常大的。那这个自由其实让我忽略到很多女性，其实她们失去这个东西，她们不敢自由，也许她们是经济不够独立，也许她们是受到双方家庭的各种压力，她们的遭遇状况跟我不一样。我可能常常回头说，哎，这事儿这么简单，为什么过不去？结果我最近发现，是我真的是整个心灵的自由让我占了很大的便宜。
应该是说我自己刚刚这样听下来，女生她从小在被教养的时候，她是被教养的比较讨好，所以她永远都必须去读空气，然后去察觉别人喜不喜欢，所以变成她把自己的喜好放在比较后面，但别人评价她的部分她放在比较前面。可是当你这样教养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其实你就给她第一道枷锁。那刚刚艾伦姐你有谈到，当一个女生遇到一个比较好一个男生是比较好的男生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啊你好米啊，哦你都得这哦贪爹啊，哦然后从此就是很好。但是一个男生如果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女生，大家会觉得 OK 就这样。我觉得他最主要差异是在于社会的观念，认为到如今都认为嫁得好就是女生的命好，他并不会觉得女生其他部分的好 是命好。
对，
到目前为止，比如说以我来讲，因为我现在单身，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你就是孤独孤老终生，所以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女生如果什么都没有，但是她在婚姻里面是很快乐的时候，大家就说赞，好妈妈好太太，人生很顺。可是你知道那个好妈妈好太太后面有多大的牺牲跟忍耐。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一个知名主持人的书，他爸爸是个外省人，非常疼女儿，然后呢他就跟爸爸说，假设他说爸爸我姓黄好了，爸爸就说不是，你不是姓黄，你不是姓我们黄家的人的。然后女儿就很惊讶，这么疼爱的爸爸居然说我跟你的姓不一样是为啥。爸爸就感叹的说，你姓碰，你将来碰到了谁你的命就那样。你知道吗，一个爸爸这么爱女儿的人，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多大的
对
心痛，以及哎不会讲。所以我会觉得会变成是说，女性太被教育为爱情是她人生的全部，然后以及对方怎么对你，你就是要全然接受，你碰到了你就要从一而终。所以才会变成说，碰到了谁决定你是否好命，但是你的命运居然不是在你自己手上。那我觉得我很喜欢艾伦姐的是在于说，你活出了一个希望。很多人都会谈爱情，很多人都会告诉女性说你可以一直追逐爱情，可是你知道那个力量不够。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没有在五十几岁的时候追逐爱情，没有在没有后来就是婚姻很开心，但你活出了力量。我常常觉得言语是假的，行为才是真的。那我就也想要问你了，其实我自己，我觉得你每一次每一本书都在透露更多一点。欸，我发现当你遇到定南哥的时候，其实你也蛮主动的哦，你是很主动在留住这个人了的，就是你他对你是一见钟情，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你也颠覆了这种女性当中的矜持跟被动。
他在我身上只不过花了三个月，我已经在他身上花了十几年了。有以前刚开始生气的时候，我也会说骗婚呐，你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不管你几岁，当你感觉到那是爱情，就说你觉得哎，那个对方的魅力对你形成某一种作用的时候，激情是不分年龄的。激情部分啊，我讲，所以三个月的他是处于激情状态，那不是他的个性，也不是他的本质。这就是我讲的叫做情不自禁，他的眼神离不开你，他的手一定要牵着你，他随时都给你笑容。现在这些通通都没有。那我那时候也打电话跟他姐姐哭，他姐姐现在在我们家，今天在我们家，然后说，我打电话哭说大姐过不下去，过不下去。大姐就说，艾伦啊，没有什么过不下去，就是这个找个老伴嘛。我大姐谁要老伴，我要谈恋爱。我跟她姐姐他们都这样说。现在其实这几年我已经不这样讲了，我想那个我自己激情也过了，还有一个年纪到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哎呀平安就好，你不要让我快乐了， 你只要不让我不快乐就好了。对对，以前会把希望放在，哎呀，你说个什么话让我觉得很心痛很心动啊，现在知道完全没有。我每次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出去喝咖啡，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以前就为了这个事情会闹得天翻地覆，哎，到现在也没带我出去喝咖啡，那就算了嘛，我就自己出去喝咖啡，我朋友又多。对，我觉得感情就是因为我在单身的那段时间，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我真的下班又晚12点钟回家，一开门眼泪就掉下来。所以我知道我是喜欢两人生活的，因为对我来讲，我从小长大，我知道两人生活或者一个所谓幸福美满的家庭的样子，那个样子是永远都在吸引我的。
嗯，
所以等到我健康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念头，我是不是应该再遇到一个人啊？所以我正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我跟你讲，吸引力法则是有用的。
怎么说？
真的，我那个
我们要呼口号了吗？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啊，你有念头，它就会发生。我以前那10年根本完全没有，因为会不信任人，算了，少来，别给我这一套。后来有一次，我跟一个导演，跟他制片太太，我们一块吃饭，刚好又一个导演回来，从北京回来，那他一看我就喜欢我，那当然我们又谈了电影什么。那我那时候我很感谢他，因为他在我的振作当中其实扮演了一个角色。比如说他，我一回家，那个导演太打电话给我说他要你的电话，我可以给他。我说可以可以，然后就很积极吃饭送花。
哦，这个我非常喜欢
啊。对，我跟你讲，我当时就那后来为什么呢？他接戏我都了解，这个行业里面很容易就会发生。就算你签了约都会有改变，他就会情绪低潮，就会哀哀怨怨。我那时候刚复原，我心想我不能够去承担别人的情绪。有一次我的朋友到我家，然后他说，艾米姐你怎么最近好漂亮，我说真的吗？然后我那个朋友回去的时候还在上班，我就打电话给他说，秀生我真的很漂亮吗？她真的好漂亮，我又不相信我打到一个服贸的一个那个监制吴亦芬，我芬儿，你觉得我最近漂亮吗？她说你看起来好有精神，很开心的样子。你看看我对于自己漂亮不漂亮，我其实已经都不敢相信了。那时候当他们一这样赞美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送花，然后天天跟我吃饭，这么积极。我觉得对我有产生作用，我很感谢。就是我生命当中遭遇到这些小小的事情，它都能够产生一个巨大的能量。啊，我就说，哦，我也没那么糟糕嘛。虽然我这个空白10年，只是那时候的个性。然后等到再碰到这个，那这个当然每个人都有利有弊嘛。他虽然是傻一点、笨一点，但他没有情绪。你要发脾气嘟嘟嘟嘟，然后你就听到他打呼了。所以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影响到他的情绪，那对我来讲也是某个程度的安全感啊，对不对？要两个人都杠起来也是很麻烦，所以就这些东西，我就生活上的小事情我都会把它当做一种学习，跟说啊，这样对我是好的，其实我是需要修正的。只是我这次真的觉得有点问道于盲，就是我的心灵太自由，所以我可能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跟别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就像人家婚姻里面有跟我说，你要跟我分开的话，将来对你社会地位有影响，然后单身女人名声不好。我说不会啊，这是我的选择，我就得自己负责啊。你看我那时候多年轻啊，我就是这样。
是多了不起，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社会是多保守。
对对，大概也。我看有都快30年前了。
对，因为即便到今天，有一些家庭对于女儿离婚哦，是要她过年不要回家的。
哦，
就是说，对，所以我觉得你心灵的自在，其实是我们要学习。但我觉得，其实跟艾伦姐谈恋爱其实是开心的，因为除了你的全力以赴，我发现其实你是在。 爱的语言上面是很甜的，就是
哎呦，我甜都没有用，都我自己一个人甜。
我看到的是你跟定南哥说，哎呀，在餐厅吧，嗯，你这么好，怎么会有人舍得放掉？
真的，
哎，了不起耶，
那个是我跟
艾伦姐，
那在
你那个时候是怎样的情境，让你讲出这么甜的话？
哎，我们才见面几次哎。我要送他去高铁，然后我都记得好清楚，那在敦化南路有一个叫做老地方咖啡，然后那天我还碰到一个演艺圈朋友，刚好也在旁边，他是演艺圈朋友里面第一个看到丁楠，他叫邓美芳，我后面跟他约会，他刚好有看到，我那时候我就说这就叫情不自禁哎，我真的就这样突然握着他手，然后你知道他手又特别大。我小时候看西部电影看的，那你们都不会知道，那时候西部英雄约翰维恩啊那些都是个子超大，超手也大，我就说哎呦你这双手好像约翰维恩我就会这样子哎。所以我跟你讲，我跟定南在一起，我会很不开心的时候，就是当我那个女性的感觉哦浮生起来的时候，我就易怒，我就觉得你怎么都不像男人对女人的方式对我，比如说我喜欢听好一点的话，我喜欢你宠溺我的样子，我喜欢什么的啊，那些我就糟糕了，我就开始进入疯狂状态。
你喜欢爱的语言，
对对对，
但他
宠着我溺着我，但就不会嘛。刚刚他姐姐在我们家，我说大姐，你弟弟呢？平常是200分。讲到感情部分呢就是59分
、欸，我发现其实有时候你在言语上面也很粗暴
可是我笑着说啊我笑着说啊，而且这很诚实，这是事实啊。我对我跟你讲，我所有对他姐姐他们说的话我也一样对丁来说，我不会隐藏。然后我很生气的时候跟他说，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离开了，你看着这个门，在你关上这个门走了之后，一切关系就没有了。但是在你关上这个门走之前，我所有该做、能做、愿做的，我都会做到最大可能。你看看我这个女人，有毛病哦，
有毛病啊！但我也觉得很可怕，是在于你的毛病我也有。第一个，我们都抱持着一种啊，这就是事实啊。啊，我就是讲，我又很诚实啊，你知道吗？诚实跟事实是我们两个，我们可能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当会觉得他是诚实跟事实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说？但我们有时候不会好好说。然后第二个可怕的地方，我真的都听了毛骨悚然，我以前在看照镜子，我待会要回家念佛经，就是我们会为对方做出付出一切。
对，
而且我们无私无保留，而且真的是把你的事当我的事，我们会倾尽所有的资源去帮你，或者是去让你心情上面有什么的舒缓。也因为我们这么付出，所以我们会要求很高。
我基本上没有太多要求啦，就是
但你比较有修养。
我只有情感，我就希望没有，因为我喜欢的关系是甜蜜跟亲密，我要的是这个样。那我先生，我想他也不是觉得我很好，而是觉得我对他很好。真的是我相信我的朋友其实都是看得出来，就是我爱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是什么都愿意。
我你在书里面有一句话我是折起来的，
嗯，
他说你说啦哈，不要用他说，因为你就坐在我前面。血气方刚时嫁给爱情，虽活犹死，因为这句话就是你前半生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嫁给爱情，你虽然活着，
嗯，
但你会折磨到快死了。
嗯，
老谋深算时嫁给性情，虽死犹活。对，所以呢就是在你年纪大的时候呢，你选择的不是爱情，而是去看一个人的性情。你这时候呢，虽然呢年纪已经过了春天夏天，嗯，然后呢你虽然会觉得哎，好像就是年纪上面大了一点，但是呢你会可以重生，所以虽死犹活。那我就请问一下，嗯， 楚你觉得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以及你觉得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当然你一定踩过了。
我觉得舒服自在很重要。我有舒服自在，我这段感情已经快17年了，我是舒服自在，但是呢，这不够，我还需要幽默风趣。我这个没有啊，这个
没有，
这个只有我自己耍宝。然后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好笑的时候，我就说你看看，我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太浪费我了？他不会，你跟他说笑话，他也不会有强烈反应。那幽默风趣这个事情也教不来，我每次自己耍宝耍耍耍呢，自己也生气了。就这样，因为如果不亲密，如果不甜蜜，为什么要跟一个人在一起？因为我是很纯粹的感情，我没有其他东西。我刚刚在来要进你录音室跟你聊天之前，我突然就想到，如果一些小孩，我想你都已经做到非常好的，就是这些小孩他想回家看他爸妈，不是因为要尽孝道，不是因为要尽道义，而是因为他想他们啊。我觉得这多好，如果你是回家看你爸妈是因为你很想他们，这是个多愉快的事啊。这就那我的感情思路都是这样，它必须是原始发生，它必须是最纯粹的，它不需要带目的性的。所以我感情啊，亲情爱情上我都是这样，就像我常常去我姐那，因为我想看到她，如此而已，不是有什么其他特别原因。我想我爸妈就是因为我想他们。那我觉得如果说家庭里面或者是你跟任何一个较亲密的人有了这样的互动的原始动力，他就是一定会好的。你觉得呢，大敏？今天有点那个感伤，
没有，
最近受委屈了。
我觉得人生需要受一点委屈，你才比较能够有同理心。
嗯嗯。
然后我自己刚刚在思考是说，你刚刚提到新的自由嘛？
嗯。
哦，我觉得你最大的独特就是，不论在感情或者是在亲情，很多时候你是无遮无掩的。去 follow 你的心，所以那个力量非常的强大。然后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很多人都说我是心灵鸡汤啊，但我觉得你是爱情的励志书。
我经验很少哎。
你经验很少，但你很勇敢。
嗯，
然后你每一次不论是得到或失去，你都干干脆脆。
嗯嗯嗯。
那我想要问的是说，你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谈一集吗？我想跟你谈你的工作跟你的朋友关。
哦
你来得及吗？现在是
两点，我3点半的约，而且也在南京东路上。
OK， 那我们应该是还可以再聊一集。那我真的很希望你啊，分享人生的智慧，因为真的受益无穷。然后
抬举我啦？
没有，真的受益无穷。我每次跟你讲话，我都会得到感动。而且你知道吗？我的粉丝有很多人都跟我说，我们一起录音的那一集啊，
嗯，
我们不止录过一集嘛，就是录过的，我们有录音的，他们都会重复收听。所以就你就知道，
嗯，
对别人的帮助有多大。
对对，我写作我也有一点点这样的意图，希望。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工作经验里面能够带给别人的是，让人家去重新思考一些事情，不是说我做的就是对的。尤其是最近我讲了啊，因为我发现我心态自由，所以对我来讲这是对的。容易做的事情对别人不尽然如此，因为我忘记去考虑别人的背景跟别人的成长环境。
总之，我觉得艾伦姐身上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勇气，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力量是来自于她心的自由，而且她永远跟随着她的心。所以当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你有所 犹豫的时候，请你先不要再去问别人，而是问自己想不想。如果你真的很想，你就去做，然后就不要再去听别人的意见，因为不论你今天听了谁的意见，最后都是你在承担。既然别人也不见得会有给出比较好的意见，又是你在承担，你不如就听你自己的声音。然后艾伦姐的新书《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购书连结就在我们的资讯栏位。谢谢大家，谢谢艾伦姐，
谢谢。